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Venic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据说会在6月18号前后抵达北京访问。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6月13号晚间，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通电话，强调双方要保持沟通渠道，负责任管理美中关系。秦刚则是将中美关系遭遇的困难和挑战一概这样归咎于美国。布林肯原定在今年2月訪問中國，然而中國間諜氣球飛越美國領空，並且在敏感的軍事基地周遭短流，引起美國各界一致的憤慨。拜登政府出動 F-22 戰機擊落氣球，美中關係急轉直下，布林肯那次的訪中計劃被迫取消。自布林肯推遲訪問北京之後，拜登政府一直在積極尋求與中國對話，但屢屢遭遇挫折。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希望在6月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期間與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會談，遭到中方的斷言拒絕。不過這段期間美中雙方成功對話的案例都不是沒有的。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5月中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外事辦主任王毅在維也納舉行了長達10小時的會談。美國官員當時指出，那個是一場坦率具建設性的會談，雙方皆認知到維系溝通的重要性，預期美中官員未來幾個月將會互訪。中國星期二6月13日批評美國對據港參與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和協助武器開發的公司實施新的制裁。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敦促華盛頓停止濫用實體清單等出口管制工具來到壓制打壓中國企業。汪文斌說，美國為了維護自身軍事科技霸權，一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中國企業，肆意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和世界貿易規則，嚴重危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已經到了歇斯底里、不擇手段的地步。
要求美方立即纠正以涉军、人权等幌子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错误做法。
汪文斌说，中国要求美国立即纠正以涉及军事、人权等问题为幌子，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的错误做法。在星期一，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关注，将43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该名单包括了中国和外国公司。美国国务院星期二6月13日修改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文字说明的部分内容，该文件原称华盛顿将会邀请遭到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参加11月份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并引发多位国会议员反对。国务院更正表示，那份文件是錯誤的版本，並強調目前尚未就邀請作出決定。今年美國將在舊金山主辦 APEC 領導人會議，香港是 APEC 的一個成員經濟體，但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2020年時任香港保安局局長時，因為實施華盛頓認為嚴苛的香港國家安全法而受到美國制裁。來自美國國會兩院兩黨的四名議員上個禮拜聯名寫信給美國國務院，敦促他禁止李家超入境美國。信中表示，邀請一名被制裁的人權侵犯者是對所有那些被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迫害的人士的羞辱。信中並援引副國務卿謝爾曼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提問所給予的書面回覆，其中寫到，美國計劃邀請香港特別行政長官李家超參加 APEC。 國務院發言人表示，這份答問文件的錯誤版本被無意中傳送給國會，國務院對此錯誤表示遺憾，並強調尚未就邀請做出任何的決定。意大利參議院副議長森蒂納約及參議員穆雷利等一行三人在星期三6月14日抵达台湾进行为期6日的访问。台湾外交部指出，此为意大利新政府上任之后首次有国会议员组团来台，而且是意大利国会访台的最高层级。 意大利国会代表团原定四月访台，但据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外交部四月十号进行协商讨论之后决定推迟行程，理由为国际紧张局势同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摩擦局势，当时中共正因为台湾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行程，在台海举行环台军事演习。新西兰同斐济星期三六月十四号签署一项防卫协议，逐步加强军事训练同海上安全，并增进两国在灾难与人道主义上的协调合作。新西兰国防部长安德鲁·利特尔声明话，这一项协议反映了新西兰对我们与斐济关系的重视，而且对两国军队更有效地合作来讲是很重要。利特尔表示，太平洋岛国未来面临包括气候变迁在内的重大安全挑战，并敦促该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减轻它的影响。中国去年与所罗门群岛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引起澳洲和新西兰的警觉。传统上太平洋地区深受到澳新两国的影响，两国及其盟友正试图劝说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不要和中国建立安全关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六月十三号出现在迈阿密的一位联邦地方法官面前，对他在离开白宫之后非法保留几百份政府机密文件并妨碍政府取回这些文件的指控表示不认罪。特朗普上个礼拜创造了历史，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73项刑事罪名起诉他，其中包括31项有关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住所和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故意保留机密国防信息。对这位前总统的传讯是在严密保安之下进行的，几百名特朗普的支持者聚集在外面。特朗普曾經呼籲他的支持者在邁阿密集會，引發了大眾對集會可能升級為暴力的擔憂，但星期二的法庭程序期間並未有發生任何事件。這位前總統的車隊在當地時間下午兩點前沒多久進入法院區域。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关注拆墙运动发起人的安危，中共被指跨国绑架破坏国际秩序。我们亦会播出专题报道揭方频道，今日的题目是中国反对 AUKUS 亦即是澳英美三方安全联盟的讲法证据不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在今个礼拜访华在即，我们就盘点今年影响美中关系的重大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在6月18号前往北京访问，他不单止是美中关系近年来进入全面竞争激烈之后访问中国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而且亦标志着拜登政府坚持为竞争激烈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加装护栏和设立底线，而维持两国高层沟通渠道畅通所做的努力的重要进展。 咁下面呢我哋就睇一睇今年发生嘅影响美中关系发展嘅大事。下面係有关嘅报道内容。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利用喺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 G20 峰会嘅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咗佢入主白宫之后两个人首次面对面嘅高峰会。美中关系在今年年初曾经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中国政府因为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交流互动的禁令得以解除，双方商定布林肯国务卿在二月份访问北京。然而就在二月份的第一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在美国领空发现一只中国高空侦察气球从阿拉斯加飞临美国西北领空，并继续向东南飞行，途经有美国部署战略导弹的军事基地，引起美国舆论和政坛一片哗然。北京随即解释说，进入美国领空的气球是中国的一艘民用无人飞艇，因为偏离预定航线而误入美国境内，并对此表示遗憾。不过此时伤害已经造成，布林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推迟访问中国，而美国军方在气球飞越几乎整个美国大陆之后，最后选择在南卡罗来纳州河外海的上空将它击落。气球事件困难重重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而气球被击落也都激起北京的愤怒。中方指控美方小题大做，反应过度，随后就对美国有关重新安排布林肯访华的呼声不理不睬。北京声称美国不能够一边损害中国利益，一边呼吁进行高层的对话。中国除了拒绝重新安排布林肯访华之外，对其他美国高层官员访华都表现得兴趣缺缺的。白宫在3月20号表示，美国希望今年内安排美国财政部长尼特耶伦和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访华，因为美中竞争虽然激烈，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密切，因此仍然有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双方财经首长进行直接沟通和讨论。中方虽然承认两国经贸部门保持对话十分重要，亦都对耶伦和雷蒙多访华持开放态度，但是双方至今尚未倾妥耶伦和雷蒙多访华的行程。不过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报道，四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长、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伊丽莎白·伊考洛米等多名的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曾经访问上海和北京，一方面维持与中方经贸官员的沟通，另一方面都可能为雷蒙多今年较晚时候访华铺路。不过在五月下旬，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前来美国底特律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专程前往华盛顿与雷蒙多举行双边会晤。王文涛仲在底特律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对话，虽然双方在会谈中的立场南辕北辙，但是双方能够坐在一起本身就显示美中双方对经贸官员的对话都是持开放态度的。包括布林肯国务卿在内的美中高层沟通一波三折，经常因为突发事件而受到冲击甚至中断，但美中工作层级官方沟通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除了上述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伊考洛米四月中旬之外，早在今年二月份就有传言说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曾经访华，试图安排布林肯访华，但在最终确定布林肯将于本月18号访华之后，康达又于本月4日前往北京，再次为布林肯打前站。除了康达之外，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负责人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3月下旬曾经非常低调地前往香港、上海和北京访问。他在访问期间一方面与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官员举行会晤，另一方面则密集会晤学术界和商界人士。南华早报曾经就华志强中国之行发表报道，说他的访问是美中工作层级沟通的一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3月底4月初 在往返台灣的邦交各危地馬拉和伯利茲途中分別過境美國紐約和洛杉磯，並與美國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等議員舉行會晤。這一次所謂過境風波亦都在美中關係以及兩岸關係中掀起新的波瀾。蔡英文過境紐約期間，華盛頓著名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專門在紐約舉辦一場大型活動，向蔡英文頒贈年度全球領導力獎，並為蔡英文提供了演講的講台。雖然歷任台灣民選總統都曾經先後在美國過境，但是蔡英文過境美國仍是引起北京強烈不滿。不過蔡英文結束對危地馬拉和伯利茲訪問，回程過境洛杉磯時，與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等兩院兩黨議員舉行面對面會晤，更使到中國當局感到憤怒。蔡英文一返回台灣第一日之後，中國解放軍又一次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中國首艘國產山東號航空母艦及其的艦載機還在台灣以東海域參與對台灣的軍事演習。蔡英文過境美國並會晤麥卡錫議長以及解放軍隨後的大規模演習，不單止美中關係中增添了新的摩擦，更加是升高了台灣海峽及其附近海空域的緊張局勢。儘管美中關係因為氣球事件和蔡英文過境美國並會晤麥卡錫議長等事態導致分歧進一步擴大，美中雙方的互動和高層交往卻迅速頻繁起來。5月8日中國新任外長秦剛上任半年之後，首次在北京會晤美國駐北京大使白恩斯。5月10日到11日，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亦都在維也納舉行連續兩日長達10小時的會談，就美中關係的每一個方面深入交換意見。5月底又傳出曾經擔任過美國副國務卿的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密訪北京的消息。同時，拜登總統5月下旬在日本廣島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峰會時預言，美中關係應該很快可以解凍。5月23日，中國新任駐美大使謝峰抵達美國履新，填補已經空缺半年多的中國駐美最高外交官職位。不過在5月份美中高層密集交往溝通的同時，雙方的摩擦仍然未有停止的。美國分別在4月和5月宣布制裁涉及中國墨西哥販運芬太尼毒品網絡的中國企業和個人，以及涉及到迫害維吾爾族人的打印機製造商納斯達公司及其子公司。而中國則宣布禁止在中國境內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營運者採購美國半導體芯片美光公司的產品。儘管美中政治和經貿對話都已經逐漸恢復與開放，連布林肯國務卿都將啟程前往北京訪問，但是美中兩軍高層之間仍然陷於緊張對峙的僵局中。美軍印太司令部5月30日公布一段視頻，顯示美軍一架 RC-135 偵察機5月26日在南中國海國際空域進行自由航行時，遭到中國軍方一架歼-16戰機不專業的攔截。歼-16戰機突然加速飛到美軍偵察機的機頭部位，以尾流、喘流干擾和影響美國飛機的飛行，造成美國飛機機體劇烈震動。這件事件發生不到一個禮拜，美國海軍中雲號驅逐艦與加拿大皇家海軍一艘軍艦在台灣海峽進行例行性自由航行時，中國海軍052D 級蘇州號驅逐艦從中雲號左邊突然加速超過中雲號艦首之後，突然環切攔住中雲號的去路，兩艘艦艇當時相距不到140米，差點釀成碰撞事故。為了防止這一類意外事件引發誤解、誤判甚至是擦槍走火，美國一直建議兩國包括國防部長在內的軍方高層進行對話協商，但是一直遭到中方的婉拒。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出席今年6月初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論壇期間，曾經建議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同他在會議極間隙舉行雙邊會晤，但是再次被中方的婉拒。李尚福在新加坡政府為論壇舉行的開幕酒會上曾經與奧斯丁握手寒暄，但是雙方未有進行任何實質性對話。 中方一位官员曾经对传媒表示，在美国解除针对李尚福的制裁之前，他不会和美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李尚福在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期间，曾经在2018年因为采购俄罗斯战机和导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分析家认为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访华，而美中高层不断增加接触，似乎预示着双边关系的某种缓和。但是由于双方在很多重大国际和双边关系问题上分歧很大，布林肯访华能为双边关系改善发挥几大的作用，目前仲好难讲。有专家指出，美国处理美中关系希望将问题划块，在利益重叠的方块内进行合作，在分歧严重的方块内加装护栏和底线，防止事态失控。但是中国在处理美中关系时则希望做交易，譬如希望美国减少支持台湾，来到换取中国在其他问题上与美国配合。由于双方的做法和想法差异太大，要达成实质性妥协十分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重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我哋播出专题报道揭方频道。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中国反对 AUKUS， 亦即系澳英美三边安全联盟。中国嘅讲法证据不足。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喺华盛顿嘅报道。
洪森喺6月5号表示，奥库斯系一场非常危险嘅军备竞赛，将会导致核动力潜艇进入该地区。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洪森的讲法表示赞同，称他的言论表达了该地区国家的担忧。根据国际军控专家的估计，美英已向澳洲转让的武器级核材料可以用来制造多达64-80枚的核武器，这种估计缺乏根据。汪文斌提到的数字实际上是两个与中国政府有关系的中国核研究智库在一份报告中得出的结论。这两个智库分别是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它是中国外交部直接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另一个就是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它隶属于国有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汪文斌所引用的数字来源于这两个智库在202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名为《危险的合谋：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核扩散风险》。该报告谴责澳洲、美国和英国称奥库斯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将允许拥核国家首次将武器级核材料转让给无核国家。报告写到，这八艘核潜艇总共需要 1.6-2吨武器级高浓缩铀。由于制造一枚核武器需要25公斤武器级别的高浓缩铀，向澳洲转让的武器级核材料足以制造多达64-80枚的核武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高级研究员帕维尔波德维格对美国之音话：这个估计是基于两个假设的。首先是根据奥库斯协议，澳洲将会接收八艘的潜艇。第二个就是这些潜艇上的反应堆当中存有 1.6-2吨高度浓缩铀。目前仲未有数据可以支持这两个假设。到目前为止，奥库斯的计划是澳洲在2030年代初从美国购买三艘核动力潜艇，并且此后可能还可以再购买两艘。至于高浓缩铀，这种核潜艇反应堆中使用的高浓缩铀的数量是未知的，并且是被严密保护的秘密之一。波德维格说，德国汉堡大学和平与安全政策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兼高级研究员莫里兹·富特对此表示认同。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奥库斯并没有公布核潜艇需要多少的初步的燃料，这些数字都是猜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澳洲不会以核原料的形式去获得到这些高度浓缩铀。美英澳三个国家明确地表示将由 英美製造核潛艇的核心發動機，並將它密封之後運送到去澳洲，並且在潛艇使用過程中，澳洲都不能夠吸取反應堆的燃料。明德大學蒙德雷國際研究院東亞防擴散項目主任傑弗里·劉易斯說，認為澳洲將會通過這個過程製造核武器的講法是荒謬的。劉易斯指出，澳洲要使用核燃料來製造核武器，就必須打開密封的堆芯，這個不是太過可能的。他補充說，一旦反應堆開始運行，這種材料將會具有極強的放射性，很難將它用於核武器製造。劉易斯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如果澳洲想製造核武器，有個簡單得多的方法。儘管如此，奧庫斯倡議確實使到軍控專家有所擔憂，因為他開創一個先例，即可以將海軍核推進力當作理由來到獲得到高濃縮油。奧庫斯利用1968年核不擴散條約中的一個漏洞，該條約的一項豁免表示，用於非爆炸性軍事用途的裂變材料不會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查和監測。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发起全球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墙运动，简称拆墙运动嘅异议人士、自由记者乔监监喺十日之前咧喺老挝被指被中国警方跨境拘捕，至今下落不明，咁受到广泛嘅关注。美国政府对呢一次跨国拘捕中国异议人士嘅事件咧表示谴责，并且呼吁老挝政府尊重同履行国际原则同义务，唔好将任何人遣返可能会对佢实施酷刑的国家。消息人士说，老挝湖南商会当中有人暗中配合了中共国安人员进行绑架。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就说，世界绝对不能够容忍北京恃强凌弱，一再肆意进入弱小邻国制造跨境绑架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就乔欣欣据信遭到中国警方跨境拘捕一事，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作了以下的五点回应。第一，說美國是獲悉了網名喬欣欣的中國公民楊澤偉最近在老窩被拘留的媒體報導，他們擔心他的安全。美國繼續是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他們的境外威脅、騷擾和綁架，批評他們政府和他們扼殺個人言論自由行徑的人士，說參與跨國鎮壓的有關政府公然無視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主權和法治。美國再次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停止對中國境內外的宗教和精神信奉者、少數民族的成員、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捍衛者、記者、勞工組織者、民間社會組織者和和平抗議者的持續鎮壓。美國呼籲老挝政府尊重不拘回原則，履行禁止酷刑和殘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者處罰公約規定的義務，包括避免將任何人遣返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們會遭受酷刑的國家。37歲的喬欣欣本名楊澤偉，喬居老挝多年，5月31日他在社交媒體推特貼文之後與外界失聯。一個半月前，喬欣欣曾經對外披露，他在湖南老家的親人由於他發起的拆牆運動而在中國遭到當局騷擾和威脅，接連發微信要求他刪除批評中國當局的貼文，之後他接受了美國之音的視頻專訪。
我現在呢在發起這個拆牆運動啊，這個中共公安部呢40多名網警呢已經在對我家人進行了這個威脅啊，要求我呢删除这个对中国不好的言论。
他说他现在在发起拆墙运动，中共公安部网警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威胁，要求他删除对中国不好的言论，否则是会被拘捕。他当然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侵犯别国主权的行为，跨国执法。他在这里遵纪守法，为人友善，没有私仇，身体也健康，所以他不怕其他人。但是为防不测，他已经是手写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不自杀声明，如果他出 现任何意外，请大家找中共算账。6月2号乔欣欣被发现失踪之后，他在老挝的友人和分散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的拆墙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立即是展开寻找和营救行动，并且呼吁媒体和国际社会关注。在万丈的拆墙运动志愿者风华6月3号凌晨到乔欣欣所租住的房屋查看，发现大门上锁，周边有可疑人员和车辆停留。风华表示他在离开的时候察觉被可疑车辆尾随。6月4号有网友再去察看的时候，乔欣欣的邻居说5月31号下午看到两名老挝警察和6名来自中国的公安一起将乔欣欣带走。据说当时乔欣欣是刚刚从湄公河游泳回来。该网友发现乔欣欣失联前租住的房屋的门是开着，他拍摄并且上传的照片是显示该出租屋一面的墙壁上面血迹斑斑，屋内正在装修。美国之音日前联系到已经进入泰国难民营的风华，他说他很早就参加了帮助弱势群体的公益事业和维权的活动，近期经常和乔欣欣一起投入拆墙运动的工作，包括在网上发帖文和去到一些国家驻万丈的使领馆或者外交机构举牌等公开行动。风华回忆说6月3号凌晨他从乔欣欣的住处察看回家之后，凌晨3点多发现有三个的陌生人是进入了他家的院落，从窗户向没开灯的房内窥探，被他拍下照片。
通过那个铁栏杆那个窗户的铁栏杆往里看，看了一眼，看了一眼了以后，我就听见他们小声不知道上扬什么东西，然后大概过了四分钟他们就走了嘛。
他说他们通过窗户的铁栏杆是往里面看，看了一阵之后他就听到他们很细声商量什么，但他过了十分钟之后他们走了。他说这个令他是感到严重威胁和恐惧，被迫是连夜赶到泰国寻求政治庇护。风华对记者说乔欣欣是一个人单独在老挝生活，但是跟老挝湖南商会的老乡有过接触，发起拆墙运动之后他公开露面，很容易被发现他的真实的身份。风华对美国之音披露说，从老挝湖南商会内部传出的未经证实消息指，该商会的侨领圈子是有人暗中配合了中国公安绑架乔欣欣的行动，即是向中国当局是提供了乔欣欣在万丈的住址和生活规律、日常习惯等的情况。风华说这样中国的警察过来就不需要停留太长的时间。咁记者问佢而家能唔能够确定人喺边度呢？风华话唔能够，按照佢所讲嘅情况应该就係已经被带回中国，就係佢呢个系个人嘅估计，呢个佢唔能够确认。喺华盛顿嘅法律学者、人权活动家陈光成对乔欣欣被指遭到中共国安跨国绑架事件深表关注。佢对美国之音话，中共对乔欣欣实施嘅呢种跨境绑架系喺度输出暴力，在其他国土上執法属于黑社会行为，国际社会绝对不能够姑息容忍，必须追究。
这是在其他国土上执法，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就是在世界上这样做法，我觉得这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是处于这种黑社会行为了。
他说这个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其他国家的国内法，目前在世界上这种的做法他觉得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属于黑社会行为，这个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这样的事情一旦允许中共这样是做下去的话，将来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这个对世界的威胁或者说是会形成一个坏的示范的效应，潜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觉得对于中共的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应该要打击，绝不姑息，而在发展到这种情况更加应该是数罪并罚，要对他进行追究责任。他觉得国际社会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世界秩序，所以无论是对哪个这种跨境的绑架都是不可容忍的。过二十几年当中，多位的意见人士和外籍华人曾经在越南、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中共当局派人有捕绑架到中国，遭判重刑，其中包括黄炳章、彭明、桂文海。黄炳章和两名朋友2002年6月在越南广宁省遭到绑架，被移交至广西防城港，后来被广东法院以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目前仍然在广东韶关监狱坐监。 彭明2004年5月在缅甸被中共国安特工秘密诱捕绑架回中国之后，2005年10月被武汉法院以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2016年11月29号彭明在湖北省咸宁监狱身亡。瑞典籍作家桂文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主角，他在2015年10月在泰国芭提雅公寓被一名男子带走失踪。2020年2月他被浙江省宁波市法院以非法为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10年。有传闻指他遭到酷刑后被迫认罪，并且宣布放弃瑞典国籍，申请恢复中国籍。而当局所知的情报是泰国被绑架期间和回国后遭到严刑敲打的细节。陈光诚指出，即使是任何一个小国家亦都不允许其他国家随便在他的领土上执法，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他的强权在其他小国家去随意侵犯人权，剥夺人的基本言论自由、人身自由权利，这个无论是从哪一些小国家的法律规定，定是从世界国际的秩序来讲，都是联合国宪章所不允许、不能够接受的。
我觉得中共的这种行为呢，我们也不要把它视为是仅仅是中共对小国家的一种做法。
陈光诚说，他觉得中共的这种行为，他也都是不要将它视为是只是中共对小国家的一种的做法。虽然有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有这种的共谋之嫌，但他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整个世界秩序，定是需要有人去维护。有实力的国家当然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到维护一个正常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陈光诚对乔欣欣和其他海外民主人权活动人士联手推动的拆墙运动表示支持。他说，共产党一方面将国家尊重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人民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权利写在宪法里面，另一方面他是花巨资打造防火墙，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限制人是获取信息的自由，这个本身就是中共自己在违反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采取任何一种手段来到破除你对人民这个非法的限制，这种人身的精神上的绑架限制，解除这种的绑绳，都是合情合理合法，无可厚非。所以你对提出这样主张的人打击报复、跨境绑架，就是罪上加罪。拆墙运动认为，中共为维持他们残暴极权统治，耗巨资是建立营运防火墙，故意将中国大陆14亿人与墙外的60多亿人长期隔绝，是与自由民主世界展开信息战的重要一环，触犯了反人类罪。该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是在这里收集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营运防火墙的首要分子诉诸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6月10号以煽颠罪被判七年徒刑的中国传奇博主编程徐想，在上海看守所度过他失去自由以来的第三个生日。在5月的最后一日，目前为他上诉的太太贝振荣和外界失去联络。被消失两日之前，贝振荣在上海的屋企通过加密通讯软件接受过美国之音超过一个钟头的采访。他在采访当中为他的丈夫编程徐想的自由呼喊，但现在他就失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贝振荣说，他的丈夫是一个对国家充满热爱和忠诚的公民，他的博客只是独立见解的记录表达。他是在两年前被拘捕，到现在未获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这个无疑是对他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亦都是对习近平主席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挑战。他对记者说，因为家人正在上诉的二审当中处于舆论焦点，自己必须谨言慎行。编程徐想本名阮晓环，1977年生于福建泉州，2009年开通博客，12年写了700多篇博文，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网络安全、科普、历史。他被粉丝称作翻墙教主、伟大的启蒙者。他是国安部门的眼中钉，长期以来当局一直试图将他拘捕。在这场猫捉老鼠的智斗当中，编程徐想一度是占了上风。 2019年他寫過一篇流傳甚廣的博文，就是為什麼朝廷總是捉不到他，十年反黨活動的安全經驗匯總，希望幫助有志從事反黨活動的天朝民眾。2021年5月9日發布最後一篇博文之後，他的博客陷入沉寂，一度盛傳他是患病過世。這一切貝振榮都不知情，他和阮曉環是大學同學，在他心目中他是那個留著愛因斯坦的瘋狂的髮型、陽光開朗、思維嚴謹、喜歡將自己關在房間裡面寫代碼的程式員。2021年5月10日貝振榮平靜的生活被驟然打破，他看著丈夫被多名警察從家中帶走，自此之後他經歷了很多失眠的夜晚，吃飯不規律，身體變得很差，以前兩個人經常去的地方亦都是不忍經過，慢慢習慣一個人的生活。從律師口中他獲得零星的訊息，丈夫在海外有個博客寫了700多篇的文章，其中10多篇因為批評政府可能會被公訴方扣上一些罪名，但他認為不會有什麼大事。他說他一開始一直就是抱著這個想法，就是他很快會出來的，但是一直這樣拖了1年9個月。2023年2月10日在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貝振榮見到了1年9個月未見的丈夫，因為闖出開庭，現場只有他一位的親人。令他有些意外的是，被押上庭的阮曉環身板是硬朗的，眼神亦都很有力，只是瘦了很多，頭髮都白了很多。他回憶說他入去的時候是黑髮裡面有白髮，但那天他看到他白髮裡面是夾雜住黑髮灰白色的頭髮，所以他當時是很心痛的。10多分鐘之後，法官宣讀了判決書，阮曉環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並且處罰款是20,000元。法庭上阮曉環沒有機會自辯，法官宣判之後他又被匆匆地押走。這短短的幾步路上，他一直回頭望向妻子。貝振榮覺得那個眼神裡面承載太多的內容，說有兩個法警，一邊一個壓住他離開，他就一直是另一個頭過來要是看他，是望住他對眼，他個人覺得一個是確認他好不好，他能不能夠承受得到，一個就是看看他的這個的決心能不能夠跟他一起去上訴去爭取。一審結束後，法官要貝振榮簽署一份不公開判決結果的聲明，他加以拒絕。自此之後，他學會了翻牆，為了逃避審查，他網吧上網。當他終於發現那個被隱瞞了12年的秘密的時候，貝振榮淚流滿面。他說他發現他的丈夫就是編情隨想，承辦人員極力隱瞞的就是這個，他就想著要曝光，用社會監督確保二審公開公正。在為丈夫的案件四處奔走投訴無門的時候，在身心俱疲心灰意冷的時候，貝振榮亦都會埋怨丈夫點解瞞住佢做咁高風險嘅事情。但係當佢喺2月10號喺法庭上睇到阮曉環嘅樣嘅時候，佢冇辦法再埋怨乜嘢。佢話自己嘅親人遭受咗不公正嘅待遇，無論從咩嘅立場出發，都應該為佢去爭取。可能等佢被救出嚟，佢會揾佢傾㗎。點解佢要咁樣隱瞞呢？但係而家肯定冇呢個想法，就係想住應該將佢盡快咁救出嚟。3月他開通了推特，接受外媒訪問，呼籲外界關注案情。貝振榮說或者有些人不滿編程隨想發布的某些敏感話題，但是即使他說得不對，他亦都有說話的權利。當被問及在一個的翻牆可能被定罪的國家裏面這麼高調在海外發聲，是不是會有安全的顧慮呢？貝振榮回答，其實有時候他一個人，他亦都會心裏面有一些忐忑，包括樓梯有一些移動，他亦都會心跳加快，要去看看有什麼異樣，當然會有這種潛意識裡面的擔憂，覺得是不是會踩到紅線，但那時他還是認為自己是安全的。他說他只是為丈夫走司法程序的妻子，他現在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他看了很多外交官亦都有推特上的推號，華春瑩好像是有幾百萬個粉絲。貝振榮的推特帳號現在已經被註銷，據聞他在5月31日被上海警方帶走，後來被送回家中，手機被沒收。美國之音無法獨立是核實這些傳聞，亦都無法再聯絡到貝振榮本人。這個不是他第一次遇到麻煩，2月19日他去北京為丈夫請律師的時候，國寶亦都在他家門前擋住他。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台湾事务高级顾问萨拉库克话，虽然边晴徐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成功逃避了网警追查，但即使是他这样的技术的达人亦都难逃被拘捕的厄运，这个势必会在科技界产生寒蝉效应。库克认为贝聿铭的遭遇亦都再次验证了北京一个波及更广的行为模式。他说那些试图为亲人发声寻求国际援助的配偶最终亦都会成为当局的打压对象。在采访当中，贝聿铭还对美国之音是讲了一个小的秘密。三月底他买了一个高音喇叭，每个星期都会去看守所附近用自己的方式向阮晓环传递信息。他说他要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独的。他编程徐想这个身份大家都已经知道，他现在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相信失去自由的阮晓环已经听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世界三大超级大国在中亚地区争夺影响力，这个地区的居民不再将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视为一种选择，而是将它视为一张自助餐的餐台一样，希望从中挑选出最引人的主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玛莫娃的报道。
多年来，我丈夫和他的兄弟一直都是俄罗斯的农民工，我们住的住宅是用他们寄给我们的钱去买的，由中国人建造。我们的小孩子学习英语并梦想去美国学习。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名母亲穆卡达斯说，他只是要求使用他的名字而不是姓氏。我们感谢任何机会。他在去年冬天的能源短缺期间接受采访时补充说，当时几百万乌兹别克人被严寒所困，大家怀疑塔什干和莫斯科的幕后交易以及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可能助长了这一场危机。哈萨克斯坦的食品生产商和医疗供应商都希望向他们的两个邻近销售大量产品，同时希望获得更多的美国投资。其中一个人反问，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尤其是在贸易或者商业上，我们可以对俄罗斯和中国说不吗？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边境的移民对美国之音说，尽管莫斯科入侵乌克兰造成不确定性和经济放缓，但他们仍然决心留在俄罗斯工作。俄罗斯幅员辽阔，37岁的货车司机鲁拉利说，这里从来都不容易的，但一旦你获得所需的文件，你就想赚钱了，令到你的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我不打算离开我在俄罗斯的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俄罗斯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塔吉克斯坦研究者和艺术家罗利·萨纳姆对美国之音说，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各不相同，但对很多人来说，俄罗斯仍然和该地区还是苏联一部分的时候一样占据主导地位。有很大一部分人不相信任何不是俄语的东西。他说，俄罗斯是一个老大哥和不可或缺的影响者，这个是一种集体记忆。但萨纳姆亦都注意到越来越多英语信息的消费者，他说仍然有少数人在度在乎民主，尤其是言论自由。萨纳姆说，他看到大众在支持俄罗斯和喜欢美国之间变得两极化，而中国文化至少在目前的影响似乎是有限的。他说这个地区很少人懂得讲中文。他补充说，塔吉克斯坦对中国融资的依赖及其不断增长的欠北京的债务被视为下一代的巨大负担。在同中国共享1000多公里边境的吉尔吉斯斯坦，民众近年来通过抗议和请愿表达越来越多的反华情绪，但当地观察人士塞达萨伊普将对华情绪定义为相对中性。萨伊普说，我们的国家希望成为中国产品的门户。曾经在日本、新加坡、南韩和马来西亚接受教育并且在美国做生意的乌兹别克斯坦专家胡桑容加尼耶夫认为，该地区的未来与亚洲紧密相连。当然同西方交易更多，但现实地说，该地区的重心将会继续向东部和南部转移。加尼耶夫预测到，除非俄罗斯发生巨大变化， 否則它的影響力只會大幅下降。美國永遠都是創新和靈感的燈塔，它不用投資幾十億美元來到產生影響力，它繼續說。大家都知道主要合作夥伴是哪些地理位置上相近的，但他們希望學習美國的經驗並依靠他的技術上的支持。蓋洛普組織的民意調查證實了加尼耶夫對俄羅斯影響力下降的預測。該調查採訪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居民，了解他們對2021年和2022年這三個相互競爭大國的看法。在哈薩克斯坦，在兩次的民意調查之間，對莫斯科領導地位的支持率從 55% 下降到去 29%， 可能是因為對入侵烏克蘭的不滿。吉爾吉斯斯坦對俄羅斯的支持率則從 76% 下降到 63%， 烏茲別克斯坦從 69% 下降到 63%。 克洛普的扎克里特在接受採訪時說，自2007年我們開始在哈薩克斯坦收集數據以來，第一次有一半以上的哈薩克斯坦人不支持俄羅斯的領導地位。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親俄分裂分子在烏克蘭東部發動戰爭，當時有 72% 的哈薩克斯坦人支持克里姆林宮，只有 6% 的人譴責克里姆林宮。里特對美國之音說，那些在哈薩克斯坦自認為是俄羅斯人的群體仍然大多數支持俄羅斯的領導地位，然而現在這個差距已經大大縮小，只是 47% 的人支持，而有 37% 的人不支持。在哈薩克斯坦自認為是俄羅斯人的群體中，有30%的人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當中不支持俄羅斯的領導地位，而在烏茲別克斯坦這個比例僅為 18%。 在兩次調查之間，對華盛頓和北京的態度變化不大。在吉爾吉斯斯坦，約28%的人支持美國領導地位，35%的人支持中國。在烏茲別克斯坦，美國支持率為29%，中國則為31%。而在哈薩克斯坦，支持美國的比例為31%，支持中國的比例為35%。李特說，在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相比美國和中國領導地位，更多的人認可俄羅斯，而相比之下，哈薩克斯坦對中國和美國的認可程度略高過俄羅斯。最近訪問了該地區的前美國駐土庫曼斯坦大使、副助理國務卿勞拉·肯尼迪對美國之音說，對俄羅斯、中國和美國在國際上爭奪地位的關注，使得到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經常被忽視。肯尼迪評估說，老一代的人對俄羅斯電視節目的依賴明顯影響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但年輕一代正在學習英語並希望更多地接觸西方的一切事物。他說，他們更加傾向於從殖民主義的角度去批判地看待俄羅斯的遺產。但我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加斯坦遇到無數人，他們至少有一個親戚在俄羅斯工作，因此盧布匯款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依然強勁。肯尼迪注意到一些對中國的不滿，他說他聽到塔吉克斯坦人和吉爾吉斯斯坦人抱怨做生意成本高，而且政府不願意公開反對中國的維吾爾人特厥穆斯林的同胞迫害。他說，很多人都認為中國想要主導市場，我還聽到對中國資金流入精英階層口袋的難嘲熱諷。肯尼迪說，美國不是好像中國這樣的中央集權經濟體，亦都不適合作為一個政府來到建設好像一帶一路這樣的大型實體項目。然而我們仍然主導著軟實力的國際市場，因此我們需要展示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是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习近平正在悄悄改造中共意识形态。这篇第一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下面是文章的内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事并没有引起西方媒体必要的重视，但是这件事在他眼中非常重要。因为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改造问题，简单来讲就是习近平试图为中共建立一个新的叙述体系和道统，也就是合法性。 在6月1号和2号习近平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且出席了文艺传承发展座谈会。好似习近平咁忙嘅人，专门抽出两日时间考察北京嘅两个文化单位，已经解释到佢本人对呢次考察非常重视。陪同考察同参加座谈会嘅要员有蔡奇、中宣部长、人大副委员长、主管文化教育嘅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咁此外，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嘅成员、中央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嘅负责人、中央宣传文化系统各个单位的负责人，有关专家学者代表亦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这个对一个座谈会来讲规格相当高。那这种高规格更加体现在对座谈会的后续宣传和配套会议上。从6月3号开始一直到6月9号，中国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党媒以及省级的党报都发表或者转发对于这次座谈会的评论文章和有关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6月3号头版整版是座谈会的报道，之后几日每日在头版都配有一至到两篇评论员文章以及最少一篇报道，有时其他版面还有报道的。6月7号为配合这次座谈会，中宣部在深圳主办了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习近平致信祝贺。出席论坛的有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业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等。在6月9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召开，蔡奇出席并且发表讲话。懂得中共宣传规则和纪律的人都知道，好像这么大阵仗的高调宣传一个座谈会，罕见是即使是二十大亦没有这么密集发表评论员文章。那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什么令到党的宣传部门必须要这么隆重宣传呢？习近平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断。第一，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是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而第二就是两个结合，亦即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结合。习近平要从这五个突出特性去论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守正不守旧，专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怕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等等。可以说每个突出的特性都是服务于目前的政治现实，服务于党的统治需要。其中特别应该要注意的是突出的统一性和突出的和平性。用习近平的说话来讲，前者是从文化上讲明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亦牢固凝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以及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后者是文化上说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并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绝不搞党同窝儿的小圈子。显然这样的论述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和扮演中国的全球治理角色做好文化上的准备。两个结合呢，就被习近平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中共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他特别是看重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所谓第二个结合。 认为这个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